赞美我哋嘅上帝，系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的上帝，系
为至高、为万有之首的上帝，让我哋众人敬畏、尊崇、赞美我们的上帝，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教会请我教嘅就是教旧约道论，但旧约道论很多时候就往往就以咗嗰啲经书嗰啲写法啦、文笔啦，或者甚至无以色列人嘅历史，但系其实旧约就是很重要的，是将我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将佢威严、尊大、能力强盛，是彰显俾我哋睇。所以研读呢个旧约嘅时候，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出发点，以上帝藉着旧约要向我哋显明嘅是乜嘢嘢？唔系我哋想睇乜嘢？是上帝想藉着旧约话俾我哋听，佢想我哋知道啲咩嘢？就系我哋喺呢度好紧要嘅，要知道圣经系一本上帝嘅书，系上帝嘅书，即系上帝藉着圣经嚟到将佢打开俾我哋睇。所以我哋好重要嘅，我哋睇圣经要睇到上帝要知我哋啲乜嘢，因为圣经系上帝嘅书，记住，唔系道德经，系上帝嘅书，佢系将佢自己打开启示俾我哋嘅。咁圣经嘅内容就系上帝就系启示自己，同埋好重要嘅。讲出佢嗰个永恒嗰个计划，讲出嗰个永恒嘅救赎嘅计划。有一样嘢系好有趣嘅，如果有机会大家睇过晒成本圣经嘅时候，我哋睇到开始嘅时候咧，圣经系讲人犯咗罪，系被赶出伊甸园，但系喺结束嘅时候。圣经又讲紧咩呢？就是人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得以翻翻去伊甸园。所以在创世纪去到启示录，是我们是看到当中是一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而大家最紧要的唔好容许第二啲嘢抢夺咗呢个中心，所以亦都系同大家今次系睇呢个旧约嘅时候咧，系一定要以上帝为中心，以系圣经嘅开始同终结都系讲到同伊甸园有关，同上帝嘅关系有关，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不可以掩盖这个信息。很多人以为觉得、哦、我信了耶稣已经上帝的心意完成，这个是一个极其之错误的概念。所以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其实就是讲给我们听，上帝提供了一个完全的救法给我们，给了一个是完全的救法给我们。而这个救法原来在基督里面是将一份很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我们，也都希望我们众人呢是能够明白，是明白在上帝里面，在历世历代里面
上帝一個原地救贖的計劃是怎樣安排？注意，聖經上帝藉著舊約是已經講曬，係呢個救贖的計劃是怎樣安排的？整個原地救贖是怎樣安排的？上帝已經講得很清楚，所以在聖經各卷的裏面，我們要注意的，它的內容是一半的。有一個牧者屬靈的導師叫做賈玉明，他很著重整本聖經的一體性，就是完全的救法。他有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做《完全的救法》，他就說過，他說如果我們看聖經，在每一卷聖經裡面，如果我們沒有看見耶穌基督，沒有看見和祂的救贖、上帝的計劃、上帝的心意，我們是沒有看到聖經。最初我認識的時候，自己開始慢慢是由這個角度來到去看聖經，慢慢慢慢真的原來是整本的聖經內容一半就是講耶穌基督和他的救贖。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其實在聖經很明顯是一本上帝的書、基督的書、舊約的很重要的信息，預備耶穌基督的第一次的降臨。而新約又是一個很重點的信息，是怎樣去預備基督的第二次的降臨，是預備基督第二次的降臨。我們可以掀去希伯來書的第九章第26節和28節，是要基督第二次的降臨，那個救贖意思叫做完成。那裡說主耶穌基督在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跟住第28節話，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第二次顯現，今次就與罪無關啦，乃是拯救他。是基督第二次嚟，先是完全完成整個救贖，完全完成整個救贖。我們看看整個預備的救贖其實包括什麼？對我們來說，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死問題，我們自己是不是上到天家，我們自己是不是得救，什麼都用自己出發點。但是上帝這個完備的救贖計劃其實包括很多樣東西的。第一先是救贖亞當的族類，就是我們成為上帝的種子，成為上帝的種子。而羅馬書第八章就說呢，萬物都在嘆息勞苦的當中，為的等待上帝的種子顯現。大家可以看到羅馬書的第八章第19節，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種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都伏在虛空之下，所以他們是盼望屬於上帝的兒女、上帝的種子顯現，其他受造之物才能夠主望脫離敗壞的痕跡。所以他們勞苦嘆息是等候我們眾人得著這個完備的救恩。所以這 个就是救赎亚当和赎罪，一定要成为上帝的种子。而最紧要的以弗所书仲讲的就是话，我哋是要主耶稣基督是同归于一，是讲要同主耶稣基督联合，是联合。大家可以信咗耶稣，但你有冇在呢个与基督联合的旅程上高，就是最重要。大家可以信咗耶稣，在教会活动，甚至乎可以侍奉、传福音，甚至乎做传道人。但是有没有行在这个与上帝联合的过程里面？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我们是不是常在基督里，常在葡萄树里，抑或只是星期日先在葡萄树上，或者来上堂先在葡萄树上？这个就重要，是常在基督里，是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常在的过程。跟着这个完美救赎的话，除了我们之外，我们的上帝还会救赎地和海国。好像在启示录讲过，就是因为当亚当一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管理大地的权柄失去了。管理大地的权柄失去了，落在哪个手上？落在魔的手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是被圣灵引导到去旷野受魔鬼四十日试探的时候，魔鬼又跟我说了，将地上一切荣华富贵属于他的，如果你愿意拜我，我给你。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上帝为人准备那份拆不透的丰盛，全部属于我们。因为罪失落了，是失落了在恶者手上，所以这个地和海都要救赎，这个世界都要救赎。救赎的终极的终点是就是新天新地，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不单只要救了我们，他还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就被死掌权了。所以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是要藉着受洗，藉着舍己归入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一举一动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即是说我们个个都要有复活的生命，没有死何来有复活生命呢？没有死何来有复活的生命呢？啊，所以我们要不断藉着舍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才至进入那一份复活的生命。因为基督的复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了，所以我们同样的进入就在基督里是复活。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复活不是在很久之后的事，我们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是复活在今天，天天都叫在复活的里面。天天在复活的里面的时候，就必然天天都在与上帝联合的旅程的里面。因为上帝是个灵，是圣洁，是公义，如果不是藉着死得着复活，是无法子在复活中与上帝联合。终极就是要我们藉着救赎与天父基督同归于一，是与天父耶稣基督同归于一，是成为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今日信徒的概念，也是我们的目标，是天天与基督同归于一。好了，我们是认识上帝和祂永恒的心意。很多时候那些人一读旧约，就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时候呢，旧约未读清楚，又不多明白，但是有一个概念， 是很致命的，就是他觉得旧约的上帝太严厉了，太无情，太残忍，成日降祸降灾。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误会来的，希望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慢慢将这个误会瓦解。其实旧约无可否认是凸显上帝的圣洁、公义、威严和权柄，但是你看他，他为人准备救恩，而这个救恩不是没有代价的，是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高，埋葬复活，藉着复活来到拯救我们。是我们的上帝既然是圣洁、公义、尊严、权柄的，正所谓人因着罪面对死是应该的，冇得抵赖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就为我们准备救恩。你看看他在创世纪，虽然亚当夏娃是吃了分辨善恶树不听上帝话，是被赶出伊甸园，但我们浅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看看，当时亚当夏娃见到自己是没有着衣服，是将什么来做衣服？用树叶。但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上帝是为他杀了第一只羊，你要为他们做件平衣，才赶他们出了伊甸园。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每一句说话都不能够废去，因为他话过给亚当夏娃听，叫他不要吃分辨善恶树，吃了他必死。但我们的上帝不只为他们做皮衣不简单，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其实上帝在未赶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之前，是已经定下了一个应许了，这个救赎的应许，一个这么荣耀、自大、全能、可重可畏的上帝，什么紧张我们的生死？但是他紧张为我们准备了应许。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是跟蛇说，是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又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不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只能够伤他的脚跟啫。这个已经定下一个隐藏的救赎的应许在这里了。蛇怎样伤脚跟啊？耶稣钉十字架，伤脚跟不是致命，但是伤蛇的头就致命了，是吧？所以我们是慢慢一路，我们要看就会认识上帝。跟着我们看看，其实在整本的旧约里面，从人的软弱亏欠，我们就看到上帝究竟是不断向以色列人施行一切的恩典，施行很多的恩典。其实上帝是往往劝喻了他们，督责了他们，然后还警告他们，然后说你再不听我先施行审判，是一次两次再次。所以上帝对他们所有的行动是其实与以色列人的行为不相称，但是上帝常常都在顾念他们， 提點他們，反而以色列人覺得上帝厭煩。就是因為上帝在舊約裏面所行的一切都是以當時的以色列人是不配得的，既然不配得的，不配受的，這些我們就叫做恩典。所以雖然很多人講到舊約惡，講到法，新約恩典好像舊約沒有恩典，其實舊約很多恩典。所以我們認識上帝不是用默寫的，不是頭腦的知識，是靠永生上帝的靈來幫助我們認識的，不是寫在石板上，是寫在心中。所以上帝的話是要寫在心中，是要讀在心中。耶穌都說心中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嘛，腦袋充滿的未必說得到，心中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點要大家一起去學習的，就是如何在心中認識上帝的話，如何能夠將上帝的話留在心中，讓我們被上帝的話來到去充滿。好了，我們剛才說不是說話很大的誤會，人家以為經常覺得舊約是上帝是無情嚴厲殘忍，但是其實我們看一看這裡就是出埃及記第34章第六至七節，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被猶太人是稱上帝的名字是十三個屬性，反而我們就做個內容，這些名堂反而不重要。你看耶和華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誠實為千萬人傳來慈愛。看這個是出埃及記舊約的上帝，一味講憐憫、講恩惠、講慈愛，跟住就話赦免我哋嘅罪孽，赦免我哋嘅過犯，赦免我哋嘅罪過。呢個係咪一個無情嘅上帝、嚴厲嘅上帝？你睇呢度，因為淨係一個。我們的錯誤的概念，以為舊約的上帝只是降災降禍的上帝，但你只是看這裡，還是去到這裡才說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合不合理啊？萬不以有罪為無罪，一個聖潔的上帝，一個公義的上帝，就一定這個部分不可以妥協，萬不以有罪為無罪，仲要追討罪，仲要追討罪，呢個先係神嘅聖潔，神嘅公義。
係創世記嘅
第十八章嘅第25節，嗰度咧其實呢句説話係亞伯拉罕講嘅，就係亞伯拉罕知道上帝係準備消滅所多瑪呢個城市。所以呢他就跟上帝討價還價了，他說審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義嗎？亞伯拉罕用上帝公義跟上帝討價還價，他說如果這個城裡面能夠找到一些公義的人，你就不要去消滅這個城了，是不是？就是亞伯拉罕認識這個公義的上帝，公義的上帝對於罪是要審判的，但是對於無罪的人又不可以一竹篙扮一船人，又不可以向一些是沒有犯罪的人是施行審判。這個亦都是亞伯拉罕向上帝討價還價的。 所以亚伯拉罕要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众人都好像亚伯拉罕那么认识上帝，所以上帝不介意我们做好教坏教，你认识他，你认识他。所以由这句出埃及记第34章6至7节，正是这几节我们看到我们是上帝，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一定要追讨罪。但是你看他全部是说我们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还要赦免罪孽。这个就是上帝自己那个心。好了，而还有一样东西，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极度之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对于旧约历史稍有认识就知道，就是讲到上帝同大卫立约，就说建立他的家和他的国，就必然呢是会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高，直到永远。但是大卫之后，整个联合国十二支派又分裂了，成为南国和北国。跟住北国啊，不断喺度拜偶像。南国后期都是极度之拜偶像，唔听上帝的话。但是上帝仍然在以色列人咁叛逆、咁硬颈项嘅情况下，上帝仍然都讲呢句说话，系乜嘢呢？佢如果能够废弃上帝所立嘅白日黑夜之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上帝与他仆人大卫所立的约。如果能够废弃白日黑夜的约，白日黑夜不再轮转，那么大卫就没有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看这句说话就看到上帝坚定他同人的约，是不是人根本不配？人根本不配，但是上帝仍然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不是按我们的不配，按我的叛逆来到去处理我们，但是他是一个不能够以人罪无罪的上帝，所以他们不断地呼吁劝喻呼天抢地地来到叫以色列回转。好了，这个人对于上帝的误解，其实个误解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人呢就封了旧约为律法时代，新约为恩典时代，所以就在律法时代就觉得上帝极其严厉无情残忍，以为恩典时代那个上帝才变回有怜悯有恩典。其实不是，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来的。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旧约叫做律法时代，为什么新约叫做恩典时代呢？因为律法时代呢是藉着律法使到人才可以到上帝那里，只是那个道路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因为上帝颁布了律法要他们遵守，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了，是藉着守律法来到靠行为称义的，让人可以到上帝那里。但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说，律法既因人肉体的软弱是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这里说，以前是靠律法，藉着律法遵守律法，和上帝保持这个关系，
但是人因为肉体有所软弱，不能够遵守，不能够遵守就没法子了，个个都是没法子可以跟上帝保持到关系。所以唯有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就说，上帝就唯有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新的形状，作了赎罪祭。所以由于我们看到上帝是不是一个真的只是降灾降祸的上帝呢？既然不守律法，根据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他们所受的只有咒诅，只有刑罚，没有祝福。明明白纸黑字讲得很清楚的，但是上帝仍然都为我们准备赎罪祭。所以我们要慢慢越来越明白认识我们所相信的、敬拜的、敬畏的是个什么的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不用靠行为了，是白白得着了。还有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背负在十字架上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白白得来的，这个就叫恩典。所以呢是新约叫恩典时代。其实恩典时代就是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去神那里，是只是一个途径不同。救了是藉着律法，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不到，就去不到上帝那里。但是上帝是用尽所有方法，就是要我们能够去到他，就是要能够跟他和好，所以就藉着耶稣基督。好了，这个新约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去上帝那里，藉着信接待耶稣，我们就清义。所以这个律法的时代、恩典时代就是在这里，就是什么途径去上帝那里而已。所以不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时代来到去鉴定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如何的上帝。其实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都是一样的上帝。他怎样在旧约是一个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的上帝，在新约里面一样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什么要代罪羔羊？旧约的上帝仍然都是新约的上帝，而新约的上帝我们感受到很有恩典的特质，亦都是仍然是旧约的上帝。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这个部分。就是一路人有这个误解，所以呢忽略了旧约，成日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忽略旧约，偏重了新约，其实是引致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现今很多信徒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敬畏上帝，不会尊崇上帝，不懂得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旧约比较难看的，所以我们又看极都看不明白。希望由今天开始，大家是着意一点来去看旧约，就是因为旧约是很重要，旧约是极其之重要。因为整个圣经一本书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偏重新约呢？那就有尾无头了。所以既然是一个本书一个信息一个上帝永恒的心意，我们要全面才行，不可以好像盲人摸象那样。还有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藉着人的软弱和罪孽，我们当然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同埋最紧要的慈爱。而在从历史里面，从旧约的预言里面，是启示到给我们知道上帝全盘的救赎计划是怎样安排，是讲了很多。我们在嚟紧之后呢，我们看到先知书呢就会讲得很清楚，是讲晒的。 而最緊要舊約係準備基督第一次降臨啊嘛，所以所有舊約好多嘅地方都係指向基督嘅救贖同埋基督嘅即時，甚至無基督喺釘十字架過程都係好細緻咁樣講咗出嚟。跟住個舊約係用預表嚟指向基督喺新約嘅一切。是用預表來指向。二，舊約最重要的講很多有關耶路撒冷復興的事情，其實他所講的不是今天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以地上今天的耶路撒冷成為一個預表，是講將來要實現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舊約裏面差不多是涵蓋了上帝所有要做的事，要將要發生的事情，在啟示錄發生的事情都已經講了出來，很多已經是有講的。當我們越來越認識舊約的時候，就會越認識上帝的，越明白父上帝和主耶稣的话，就越认识个救赎显明的爱，我们就越来越认识救赎那个重要。大家呢读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他有讲过说主耶稣基督不止赐生命，是更丰盛。但不知道大家心里面自己有没有一份的猶豫和疑惑啊，得手不够啦，得丰盛怎丰盛法呢？什么丰盛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得了救恩就够了，没有继续进入救恩的深处，所有的丰盛都在救恩的深处里面。所有的丰盛都在哪里发现的呢？所有的丰盛都是在这个与上帝联合的过程里面来到有这个丰盛。怎样才是与上帝有这个联合，是藉着死进入复活，一复活就在基督里，我们肯舍己就复活，一复活就在基督里，一復活就是已經這個聯合的生命。所以在哥羅西書第三章講話，我們已經死了，我們的生命是藏在基督裡面，而基督裡面就是上帝一切有形有體的豐盛都在基督裡面。所以我們今天你見到很多人只是得過得生命，未进入到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未是在基督里面，一定要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就会发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是在新约才有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而是上帝的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是贯穿整本圣经，是充满整个旧约，但是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悲怜悯是只能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才可以满足得到，因为他是一个不会以有罪成为无罪的上帝，罪一定要赎的，是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赎罪，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要一个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祭生，只有耶稣基督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所以讲到十字架，大家以为觉得哦，十字架新约的东西啦，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十字架绝不是新约的东西，其实旧约里面有隐藏的十字架。因为为什么呢？他 他要按律例按典章做事，以上帝和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喂，这个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就是十字架的吗？仔女要顺服父母，这个是十字架。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是十字架。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是十字架。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是十字架。所以在旧约有十字架。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民数记的时候，在第二章，就是因为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出埃及就因为得罪了上帝，那就无法了，那就在个旷野上流荡了。他们不是乱地游荡的，他们好像军队那样，是排列有序的。他们走的时候又说什么支派行先，然后在安营的时候就有一定的规律的。咁咧，會幕就喺呢度啦。會幕嘅四周咧，就係、是、祭司利未人啦嚟住嘅。咁跟住咧，大家知道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嘛？十二支派咧就每邊三個支派啦。然之後咧，喺民數記嘅吩咐係咧，有三個支派向東。另外三個向南，跟住西北咁相對啦，然之後咧就分配咗係嗰啲支派啦。喺東邊咧就有猶大支派、以撒加、西部，咁佢哋咧就咁樣安營啦。咁佢哋總人數幾多咧嚇？有十八幾萬。好啦，喺南部呢個咧，就有加德、西面和流便，他几多人呢？大概十五万左右。在北边是什么呢？是但支派、亚切和拿弗他。那他大概几多人呢？又是十五万左右。他们又是这样向着，大家向着一个方向。好啦，西邊咧呢個係咩咧？係以法蓮啦、馬拿西同埋便雅悯，佢哋大概幾多人咧？係十萬到嘅啫。大家有冇睇到？呢、這個情況就係咩？就係、是、當佢哋要進入迦南，未進入之前咧，喺摩押曠野咧，係咧有個王叫巴勒咧，請一個叫巴勒。难的人呢是咒诅以色列人呢，他上到高高的山上高，他一看下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十字架。然后这里这么多人，这个很长，是不是？这个很长。啊，这两边你看都是十五万几，是不是十字架的两边？这个得十万几，短短的。所以对巴兰来说，他在高高在山上准备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见到的是十字架。啊，所以舊約有冇十字架？一以上帝為中心就係十字架。所以今日嘅問題，教會嘅問題係有幾多人以上帝為中心？幾多人以上帝為中心就有幾多十字架？一以親上帝為中心就沒有自己。所以舊約有十字架啦。舊約有十字架啦，所以我哋讀舊約聖經，喺哥羅西書第二章十七節就話：這些佢講緊律例、典章、憲制，佢講緊呢啲節期。佢話呢啲係後世嘅影兒。咩叫後世嘅影兒？即係唔係真嘅，講緊將來嘅嘢。那形體卻是基督。因为一切在旧约里面都是预表的，我们看看旧约是美事的影儿，不 唔係真像嚇，真像係新約。所以讀舊約嘅重要就係要睇到曬美善嘅影兒，而實現喺新約。你睇下五經同歷史書，其實相對福音書同以使徒行傳嘅詩歌係相對書信，係講屬於上帝子民嘅生活同上帝嘅關係。然之後先知書係相對於啟示，係講嘅大結局。所以舊約嘅內容其實係基本上三大人：第一歷史，第二預表基督，第三就係講末世嘅預言，就一或有關於一切事物嘅終極啦。好啦，我哋去到嗰、那個歷史係講個以色列嘅歷史啦，由個以色列史睇到人一排排遠遠，但係睇到上帝嘅恩慈。好啦，舊約預表指向基督，因為舊約話嘛，舊約所有必須應驗，而一切嘅應驗都要在基督裏，一切嘅應驗都要在基督裏。所以你睇下耶穌喺路加福音第24:44就摩西嘅律法、先知嘅書。同埋詩篇所記嘅，都係指住耶穌基督嚟講嘅。所以我哋不妨喺嚟緊日子裏邊，喺舊約冚唪唥看見耶穌。所以耶穌都同門徒講：睇下，我哋上耶路撒冷啦，先知所寫嘅一切就要成就喺耶穌身上啦。仲有。我哋特別係睇羊福音，你睇到，嘿，點解咁多人係認識上帝嘅？點解咁多人等候盼望，好似西面咁，素常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就係尼賽亞咯？點解亞利馬大城嘅約瑟就係耶穌死後去問阿比拉多攞佢屍體呢個人，又係素常盼望上帝國嘅人？點解啊？就是因為他們藉著舊約來到知道他們要等候一個尼賽亞，他們知道所以他們要等候一個尼賽亞。所以當最初門徒找到耶穌的時候，他們怎樣介紹耶穌？他說摩西書上所記以及眾先知書所寫的我們預見了，即證明在舊約裡面是說得很清楚，將耶穌帶出來。所以拿但以一見到耶穌的時候，就識得話：你是上帝的兒子，是以色列的王。他們是從舊約一路裏面來到認識。他們怎樣認識？就是他們心中有等候，是以色列。他們心中有盼望上帝的國，他們就會看見耶穌。所以當日很多人看得見耶穌，因為他們心中有等候。甚至乎去到保罗，他传道的重点都从早到晚，即是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来到去结合跟耶稣一起讲。所以第三旧约的时候呢，又是讲到那个末世的预言一切的结局了，是讲到以色列国和其他，不是只是以色列国和其他列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好了，我们很重要的就会讲这七样东西，就是在这七样东西里面呢，讲了这七样东西里面呢，就会让我们掌握到认识上帝，认识和他的救赎。这七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诸约和应许。是怎样？正如我们创世纪那里第三章看了，说有一个后裔就会要伤那个牧者的头，这个跟着了很多个约，我們會慢慢看的應許。跟著我們會看以色列的歷史如何被掳歸回，跟著我們要認識獻祭是甚麼來的，節期是甚麼來的，會幕是甚麼來的。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聖殿被毀和聖殿重建，跟著我們會很進入去預言的部分，因為舊約特別是先知書、大小先知書是全部大部分都是預言的部分。
所以作為一個結束，一個很重要的一樣嘢，你睇下，耶穌話亞伯拉罕歡歡喜喜仰望耶穌的日子，看見就快樂，因為亞伯拉罕因著信在應許之地作客，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大家不要以為只是亞伯拉罕等待，是我們今天仍然都是要因著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這個新耶路撒冷，是我們在那裡成為一部分。所以為什麼亞伯拉罕見到耶穌的日子是歡喜，就是因為他看到被亞伯拉罕的應許原來去到耶穌的時候是一個極其之關鍵性的落實的進行，極其之關鍵性的落實的進行。但願我們大家都一起同埋亞伯拉罕，我們今天仍要同埋亞伯拉罕一起來到等候那盼望的福，是等候這個至大的上帝，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榮耀的顯現，完備的救恩才至完成，完備的救恩才至完成。所以今天我們雖然新約的教會，為什麼我們沒有人有這個盼望，沒有人揸住這個應許，難道我們認識的還少過亞伯拉罕嗎？難道我們得著的還少過舊約的先聖先賢嗎？所以我們求主給恩典，我們是在心中認識明白我們的上帝，更加認識祂，敬畏祂，尊崇祂，我們的聖潔、公義、慈愛、憐憫的上帝，求主賜下智慧啟示的靈，讓我們真知道你，更認識你，更能夠從心中敬畏敬拜，也不斷在與你聯合的道途裏面。求主你賜我們恩典，聽我們的禱告，奉得勝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